不要孤独的进化，在路上老汪陪你直立行走。关注公众号人呐，呐喊的呐哦，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
大家好，我是老汪啊。我们在前几期节目呢，曾经邀请了不同行业的有创始人、有公司的总经理来和大家来聊一聊他们的这个创业经历或者是工作经历啊。创业这件事儿呢，在这一两年变得特别的时髦啊，无论是媒体的各种报道，还是我们在朋友圈里边能看到的传来传去的各种各样励志的或者叫打鸡血的文章，总能让很多人啊身不能自，心向往之。每一个时代呢，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商人啊，成功的商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万众瞩目，大家呢都想啊成为这样的人。我猜呢，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啊，可能身边就有正在做创业的人啊，或者呢正在筹备去做创业啊。那在我看来呢，这个真正的迈出这一步，其实并不是很容易。什么时候算是准备好了啊，可以启程了啊，这个每个人他选择的起点和标准不太一样。比如说呢，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这么想啊，所谓的创业呢，就是一个资源变现的过程，就是把你以前积攒下来的，无论是你对于行业的理解啊、知识啊、技能啊、上下游的供应商啊、你的人脉资源呢、把这个统一的东西啊，把它变现，变成你的创业项目。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那还有一种呢，是很多人觉得我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子，如果不去实现的话就太可惜了。那也有人会从财务的角度考虑，最简单的就是我要攒足两年的钱，然后我才能开始去做这件事儿。每个人选择不同啊，有的人呢现在还没有起步，有的人呢已经走出去好远了。我们这期节目呢，就邀请到了一位已经在创业之路上走了十几年，在我看来现在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一位创业者。与此同时呢，他还具备了不同的属性啊。他曾经呢是职场上的职业经理人，他也曾经是一名设计师，同时呢他也是一名职业女性啊。因为在我做这档节目的过程里边呢，经常收到我们女听众的关于职业发展、职业选择、关于生孩子还是升职的各种问题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绿盒子的创始人兼 CEO 吴芳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访谈录音。关于创业这件事儿，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创业啊，我看到您是创业十几年时间，而且作为一个女性创业者，我相信从这一路走来可能有很多心得体会。那我们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呢，也有女孩子，也有职场的这个女士，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的状态是对于现在的工作呢不是那么的满意，看到现在的就业环境也不错，所以想去试一下。但是呢，在迈出这一步的过程里边，他就会做很多的考量，比如说风险有多大呀，投入多大呀，对于现在的工作有没有影响啊。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夹在中间左右摇摆的人，就想听听您的建议。您在当年创业的时候是那种想走就走呢，想到了就去做了，还是深思熟虑觉得准备好了然后再出来的？
好，大家好，我是绿盒子的 CEO 吴芳芳，今天很有幸和大家在一起分享一下一些我的创业心得吧。其实我觉得刚刚王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对于我而言的话呢，我觉得好像两者都不是，不是说是说走就走，因为当时已经有将近30岁的一个年纪了，所以说不会那么任性了，但是也不是说特别深思熟虑，因为我觉得做创业本身而言它还是一件偏感性的事情，如果想的太多的话呢，往往这个业又创不成了。所以的话呢，我觉得我当时是做过一些市场调研，也做了一些很认真的思考，但是决定要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呢，还是毅然决然的，因为当时的事业做得也还不错，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所以当时创业的时候呢，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反对和担心的声音，但是对于我而言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梦想太吸引我了，所以还是毅然决然的就开始这条创业之路了。我当时已经有过几年的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背景，那相对来讲的话也是管一个大区，所以是也是独立的一些工作的一个习惯，所以当时的话呢，我觉得我还是把它分成了几步的。第一，我是看这个市场，因为我觉得我的梦想是说要把这件事儿能做的相对来讲的话更大一些，所以的话我想挑一个相对市场前景比较广的行业，竞争没有那么激烈的行业，因为我想我们毕竟是小公司，刚进入一个这样的市场去拼杀的话 如果是一个太红海的行业的话呢，我估计我们会很费力。所以当时我们放弃了女装，因为我们当时的团队做女装更擅长，我们放弃了女装去主攻童装，是因为我们觉得当时童装在中国的童装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这样的应该讲分水岭吧。老品牌呢其实有些在老化，新品牌呢虽然在诞生，但是他们还不是那么的有竞争力，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其实有机会去做一个新品牌的。然后资金方面的话呢，多少是要准备一些的，因为创业的话呢还是要自己做一个小预算的，虽然人很少，其实当时我们创业的时候加起来一共就四个人，三个合伙人带领一个我们的样衣工师傅，所以的话不会需要太多钱，但是还是要做了一个18个月的一个资金的预算，基本
就是能养活自己18个月。
对，其实是说这18个月哪怕我们一分钱不挣，但是还不至于穷困潦倒这样的一个预算，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在第12个月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些盈利了。
我们现在也12个月了，
是吗？
到现在谈不到盈利啊，赚点午饭钱和咖啡钱。
哎，也挺好啊。我觉得其实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儿是最重要的
啊。这倒是，这倒是。然后之后再能赚点钱，那就更好了。
对，是的，一定会的。
如果对于现在啊这些职场人的话想出来，你觉得这个环境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创业环境其实理论上我觉得比当初要好，因为现在其实连国家都在讲万众创业嘛，所以现在整个不管是说我个人觉得一些政府的政策也好啊，还是一些这种就市场的认可也好啊，我觉得其实现在创业是一个挺好的环境。但是呢创业本身肯定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儿，所以的话呢可能还是要认真分析一下你自己想要所处的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是不是有些机会，然后在这个机会中你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应该怎么样的切入进去，我觉得这些是要想清楚的。
所以原则上是最好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创业，
一是自己熟悉的领域，二是要看就是我觉得还是看市场机会吧，因为我们经常讲有一个趋势论。我前两天跟一些已经创业很多年的朋友，现在看起来很成功的朋友在聊天，他们就问我说，你看我原来这个事业做得非常好，但是现在越来越累了，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选择。我说其实因为你的行业你最懂，你应该评估一下你的行业，如果你的行业是一个可能要被时代抛弃的行业的话，实际上你现在不要死撑了，你还不如说停下来去看新的机会，因为我觉得时代变化太快了。
没错，
就以我这个行业而言，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学习新东西。
作为一个 CEO 也是每天学习新东西啊。
对啊，因为时代变化太快了。
之前我听到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这个船如果要沉的话，哪怕是头等舱也不能坐了，赶快要跑。
是，所以说看趋势嘛。就如果说你做出这个行业也许现在不是那么风生水起，但它趋势很好的话，我觉得你现在介入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所有介入的人不一定代表成功，这里面还是需要创业者要具备足够多的一些创业的数字，成功的数字。
如果啊，回到十几年前，让您重新选一下的话，你还会义无反顾的这个选择创业吧？
我肯定会的，因为我是一个太典型的白羊座了。对，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虽然过程中非常多的一些辛苦。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再给我机会的话，我依然还是会毅然决然的选择创业的。
这个创业给您带来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发现更好的自己。这是我的感触。就是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看我们刚毕业的时候都是年轻气盛，
是的，
都会觉得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都是踌躇满志的。但是你会发现5年后可能有一半的同学已经是可能是归为很平淡的一个心态了。
是的，是的。
再过10年呢，愿意坚信当初的梦想，坚信当初的理想，去为之而奋斗的人，可能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可是如果你把它坚持下来的话，你真的是可以不断的去遇到和发现更好的自己。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我觉得这是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说，你是为什么创业的？平心而论啊，因为我还是有些设计师基因在这儿。我对钱比较淡薄，这个是一个不是说好像坐这儿我们来说一个这个客套话，其实这也是我的弱点。就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你作为一个企业的 CEO， 你是必须要对这个有很强的一个
找一个强的 CFO 就好了。
对，是现在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团队在一起组合在一起运作，但是呢这过程中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想实现一些自我的价值。我觉得天生我才必有用嘛。如果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去释放自己的才华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去努力的。
做有态度的节目，给有态度的你。老汪为你分析职场中人与企业、人与人、人与自己的3种关系，做最懂你的职场自媒体。在 APP 中点击关注或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啦。
那你们现在这个招员工的时候，招什么样的员工呢？大学毕业生在你们招聘的这个比例里边占得多吗？
因为我们还是互联网型的公司，电商公司，所以的话呢，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公司的人员结构明显是年轻化的。
是，
我在公司已经算是最老的一波了。对，虽然我自己觉得我还挺年轻的，心态还挺年轻的，但是实际上呢，实际年龄来讲的话，我在公司里已经算比较大的了。我们公司其实是以85后、90后为主，年轻人其实很有活力，很有朝气，但是年轻人也会需要公司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学习机会。
从老板的角度啊，你在招他们的时候有什么标准呢？比如说什么样的员工在你看来是个好员工呢？
啊，这个问题倒是很好，因为应该讲我这几年的就在招聘员工这个想法上也是有一些变化的。初期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希望招到一些一看潜力就非常好的苗子，比如说他特别聪明，然后呢他特别上进，他特别要强，或者是说他特别的自律。我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我就早几年吧，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呢也习惯性的去看他们的学历，看他们背景。但是这两年可能因为随着创业的时间越来越长，你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你会发现说人员的素质其实多样化的话，如果让现在的我来去看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肯定是愿意招那种学习能力特别强的孩子。就是他可能不一定他的天资有多么好，或者是说不一定他的学历背景是多么的豪华，但是他有非常好的一个要件，就是他很爱学习，并且他有一种希望不断地提高自己思维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如果这样的潜质让我们发现的话，我们会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那我觉得85后、90后比我这一代的人聪明多了，真的，因为他们接触多、见得多、看得多，然后呢也有自己很独立的想法。所以你说现在去面试孩子的时候，你发现说有笨孩子吗？不多的，很少，大部分的孩子都很聪明，非常聪明。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说一个人的成功其实不取决于聪明，他是不是聪明就能成功，这个还真不一定。甚至是说我看到我们行业里面有一些非常成功的一些企业家或者创业者，我觉得他们身上让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们的学习能力，就是非常的谦虚，非常的好学，始终是一个空杯心态。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的比较容易成功的一个素质吧。
在这个招聘的渠道上有什么特殊渠道吗？比如说现在是直接去校招呢，还是通过一些新的渠道、新的媒体去招这个？
其实都有。我们现在发现真的现在招聘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了。我们之前的话呢都是用比较传统的方式，比如说大学生的校招，比如说这种人才招聘市场，
没错，对，
包括如果是高级些人才的话，我们会启用猎头，我们会跟猎头公司合作。但是现在发现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公司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公众号，有时候公众号发的内容如果是比较好的内容，或者是一些反映公司文化的内容，下面就会有开始有人是说你们公司还需要招人吗？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吸引进来的人也很有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先认同了你的企业文化，然后再开始有一个心生向往，说要加入你们。这个的话呢，我们其实有两位同事也是这样加入的。我们觉得其实现在的话呢，招聘的这种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这个我给我们听节目的朋友提醒一下，因为很多人觉得换工作跳槽啊，其实他的渠道他认为的跟刚才您说的差不多，传统的投个简历啊，挂到招聘网站上，或者是把自己的简历发给那个公司的 HR 的那个邮箱。但事实上呢，只要是你能找到这个公司，不管是什么渠道，
是的，
其实那个对于公司来说都是可能是接受的。当一个人特别想加入一家公司的时候，他就会尽一切努力去找到这个公司，或者你在微博上啊都能找到这个公司的某一个员工。
对，
其实只要你想去的话总是能找到的。
是的是的，
只要你认同这个公司。
对，甚至有的会在我的微博微信上去留言。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反而比较容易展示一个独特的自我，而不是光一张简历那么冷冰冰的一个形象出现。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容易拿到这个企业的注意力，因为淹没在这个成千上万的简历里面是不容易浮现出来的。
对，是的，
这也要出奇制胜。
对，是的。
设计这个事儿吧，就是本身美就是很主观的，
对，
就是好不好大家的标准是不同的。
是的，
我之前接触一个也是做设计创业的朋友，他的团队全是设计师。他当时跟我吃饭的时候他就聊，他说这设计师真不好管。为啥呢？因为他设计那个东西啊，在他看来是很好的，但是在我看来就不好。但是你想说服他说我要改一下，那个抗拒是很强大的。那您在管这个，您刚才提到团队里边50多个设计师，您在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吗？怎么处理的呢？
其实我刚刚听下来的话呢，我觉得您那位朋友也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什么就能觉得这件一定是不好的呢？因为设计就像刚刚您说的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东西，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在管设计师团队的时候，你要非常的清楚了解团队每一位同事的风格， 和个性，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并且把相匹配的工作交给他，因为你会发现每个人擅长点是不一样的，而且的话呢，没有一个标准来说这个设计师好还是不好。我们经常能看到非常多的关于设计师的段子，特别有趣，对吧？就是设计师经常被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改到最后再说，哎，还是第一稿比较好，你再把第一稿拿出来吧。其实这个是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浪费时间的，也效率也很低的。
没错，是这样。
所以过程中的话呢，像我们在管理设计师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信任，但是前提是我一定要加以了解，我会需要了解每一个人的风格，并且给他们相匹配的一些工作任务。这样的话呢，我相信他的效率会提高很多。
那最后这个。这个我属于外行，纯是外行，就是像一个代码它编的好还是不好，其实可以通过效率看出来。
是的，
一个设计做的好还是不好，够不够美，这东西有什么我们叫 KPI 或者叫指标吧，怎么样能够看出来这个设计的是好的呢？
在我们公司的话会有一个评审小组，大家会有一个不是靠个人来评审，是靠一个小组来评审，这样的话其实你的公信度，你的说服力会更高一些。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设计师真的是一帮非常个性的团体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保护好他们的创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一个机制是相对比较压抑的，你让设计师已经失去了这种创新能力的话，我觉得对公司是最大的损失。刚刚我跟您聊，我们很少会用一个人的喜好来判断你的设计师行还是不行，因为这个太容易有争议了。
是，
所以我一定是得有一个评审小组。而且的话呢，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尽其然的，因为我觉得足够美的东西是可以打动每一个人的。有的时候我们一搞出来，我们大家就所有人都会觉得说哇，完全满意，通过。如果说你说六个人里面有四个人觉得好像还可以更好一点，其实那个设计师自己是完全接受的，他也会说，哎，我其实在做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感觉有点不太对了，我回去再优化优化。所以其实你磨合多了之后，你会发现说你只要充分尊重他，就充分的尊重，并且给他提供好的一个创新的机会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的话，我觉得这种氛围在那儿的话，他不会做出让你觉得非常糟糕的东西的。因为他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水准的话，他应该很快就离开你团队了。
美是很主观的，但是你把它纳入到一个工业化生产流程的话，是可以通过科学办法来管理的。
是的，
这事儿就挺有意思的，
提高它的效率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
这个服装行业设计师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核心的职能或者叫工作职业吧。
对，
所以整个的服装行业里边设计师也有很多。您现在做的是童装。
对，
那和其他的服装行业，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个分类啊，比如说像男装啊，还有什么少女装啊，对于设计师来说，他的这个专业能力要求会有什么不同吗？比如说从专业的知识结构啊，然后他的技能啊，包括他的喜好，甚至年龄性别什么的，这个会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还好，因为都是服装设计，它的结构啊，它的工艺啊，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在知识结构上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是你如果做了童装设计师，就像有点像你是一个玩具设计师一样，你必须要有一些想象力。我自己因为设计出身嘛，我非常喜欢一位设计师，就是伊夫森罗朗。当年他有一句话是真的是铭刻在心的，因为他说我的设计是服务于女人而不是利用女人。大部分的品牌是利用女人的虚荣心啊，或者利用女人的一些这样的一些
这句话还有意思，
对，
不是利用女人，是服务女人。
对，我不是利用女人，我是服务于女人。所以这句话对我一直是有非常深的一个感触的。包括我们在团队的时候，我们经常跟设计师说，我们必须要用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服务于孩子的内心的。我们公司的文化其实就像当时我们的一个使命一样，我们提炼了很久，当年有一版这样的使命与价值观，但是在后面的时候呢，大家说我们可以再重新再去审视一下了。然后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他们还在挖我，他们用了一天的时间在挖我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业，为什么我的初衷是什么。我觉得那一天真的是
就跟我现在做的
差不多。对对对，给他们挖了一个遍。最后我们提炼出来一句话，我们叫我们想要做的事儿，或者是我们的使命吧，是根植美好于孩子的内心。所以当这句话被提炼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觉得非常触动。我们说真的就是我们当时要做的，
叫根植于孩子的美好内心，
根植美好与孩子的内心
啊，就像种把美好种到孩子
的
内心。
是的，因为我的第一个品牌是为我的女儿创立的
啊，
我当时就觉得哎，中国好像没有让我特别满意的童装品牌，我是不是自己能够为女儿创造一个，因为我特别爱美，所以我的女儿也被我教得很爱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哎，我为什么不可以给女儿创立一个品牌呢？那个时候要做的就是一个妈妈想把一个美好植入到孩子的内心。我觉得一个在美好中成长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一定是懂得取舍，也不会有很不堪的人生，这是我个人的这么一个浅见吧。所以的话呢，当我们把这句话提炼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公司的大家都觉得非常触动，非常认同。
好，这一点我也挺认同的。我说一个可能看起来关系不那么大的事儿，早些年不用苹果，但是我这些年一直用苹果。我发现当我一直用一个产品的时候啊，就它的设计其实会影响到我对于美的判断。 我现在对于什么东西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我的标准和以前其实差别挺大的。
是的，
这个变化是潜移默化的。
是的，
那再回到一个人穿衣戴帽啊，我觉得这东西也能反映出一个人对于美的这个标准。
对，
我们以前说一个人有没有 good taste，
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能力啊，因为每个人不能降低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野心，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出类拔萃，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做了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公司也有那种刚刚加入我们的时候是个农村小姑娘，我们招聘的时候觉得土土的一个小店长，但是她就非常非常对自己的要求高。那我觉得十年过后你再看她的时候，她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我们讲经常非常时髦非常洋气的一个小姑娘，所以她就是不断的在去努力的提升自己，也是一种学习吧。
对，我以前在节目里经常提到，就一个人成长啊，是知识技能的成长。
对，
但其实呢还有一个成长，就是你的标准的成长。
是
这个比如说对于美啊和谐啊好不好看的这个标准其实也不断变化。像我在大学里面看到很多女大学生啊，大一的时候和大二的时候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差别好大。
是的，
就是因为她见到了不同的东西，她自己有一个比较。
其实这个说个题外话，我觉得挺有趣的。我经常会被朋友问到，比如说特别是生女儿的朋友，说怎么样能培养女孩子的品味，怎么样才能让女孩子的这个更精致。我跟她说这个没有什么天生的品味，除非你家族就是一个，但在中国来讲我觉得还比较少，因为相对来讲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文革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的话中国其实说整个家族就非常具备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品味或者是视角，我觉得不多的，更多的是靠后生的学习，
叫三代才出贵族。
对，所以我经常跟朋友说，我说其实没有什么固定的去培养的方法，你让她多看，一定是多看，你会发现说懂不懂鉴赏不见得是你学出来的，是你看出来的。如果一个女孩子她愿意接触艺术，她愿意去接触，比如你经常看很多的这种艺术的展览呢，包括你去看非常多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讲座呀，我听讲座呀，我觉得你自然而然就会提升，因为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东西。
对，这个说得太好了。我女儿呢在学钢琴，很小就开始学，但是前两天我跟她妈妈商量把这个钢琴停掉了，就不考级了，因为她马上要考八级。就是觉得不要学技法，问他想不想学，他说想学，但是他不想学那个考级的那个音乐了，他觉得不好听，那个曲子不好听，他想弹自己喜欢的。后来我们一商量说，
非常棒，
对，索性那就弹自己喜欢的嘛，喜欢就已经很好了。
对，
就不要去让他去关注在这个技法啊证书上面。
对，是，其实这点的话哈，我觉得真的是不能太功利。他并不是说为了去考一张证书，
没错，
其实更多的是培养他对美学的感悟，培养艺术的感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包括现在年轻的一代的一些就是朋友们，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不要有那样的一个思想负担，说哇这个好难哦，那提升很难，不是的，就是多看。我觉得在身处在一些大城市的话呢，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看到很多很多的展览，我觉得多去看多接触艺术，你自然而然就会提升，自然而然就会经营其中。
在公众号人大中分别回复助手和活动两个词，让我们时刻保持同步。听课专辑已在喜马拉雅上线，同时在人大中线上线下的培训课程正在招募，欢迎报名，你认真老汪也会认真的。
来之前呢也看了媒体上对您的很多的采访报道啊，我看您这个最近几年做的事儿也特别的有意思，包括在做这家公司的 CEO， 在给别人品牌的代言，这件事能聊一聊吗？
麦西西其实是一个挺特别的品牌，我其实从来没有给任何品牌做过代言，甚至我自己的品牌。当初选择给麦西西代言的时候呢，是觉得这个品牌真的挺吸引我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意义上的，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服装的品牌塑造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路径。它是由一首歌，就最早的时候是由一首歌开始来带动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推广。所以那首歌的话呢，我知道它非常成功，就是宝贝麦西西。我记得当时我在非常，甚至我有的时候出差到了一些三四线城市，我都能够听到它。我当时是非常意外的，我说一首歌拥有这么大的一个穿透力。整个麦西西的话呢，其实都是用一个文化的这种方法来推进的一个品牌，所以它现在在品牌塑造方面的话呢是非常独到的，也非常有这个时代的一些特征，所以这是很吸引我的地方。所以当时品牌公司找到我的时候，因为本身我们也是这个品牌的童装这个品类的代理商，所以我们也会代理他们的产品。所以当他找到我们要让我做代言的时候呢，我其实当时是挺意外的，但是呢也非常愿意尝试一下。
我听说之前别的品牌也找过您做代言。
有过一些
都拒了，选了这一点。
对，因为我实在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很合格的代言人。对，
这个麦西西啊，最开始它是从一个歌曲出来的。
对，是的，有一首歌叫《宝贝麦西西》很朗朗上口的。
当时小孩不容易。
对，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说哎，这首歌很有趣，因为它非常好记，也非常易于传播。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会有这么广的一个传播力。后面有非常多的朋友都跟我说他知道这首歌，但是非常多的人都不知道麦西西是一个品牌。所以这是一个用文化先行的品牌，非常有意思。
这个我多挖一句啊，据您所知啊，这是一个完整的策划呢，还是这种生长出来的？就比如说最开始无意中有一首歌出来，然后呢慢慢传播广了之后，大家觉得哎，这个事儿可以再继续往上再叠加东西，不断的叠加，最后生长成一个品牌，之后可能再生长，还是另外一个角度，这是一个完整的策划方案，有这样的剧透吗？
我是和他们的品牌公司的创始人沟通过这个问题，聊过这个问题的。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做了非常完整的一个策划案，所以它肯定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一个，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真的是有非常多应该讲懂得这个时代的一些传播特征的一些这样的广告界的高手吧，我觉得他们用心策划出来的一个方案。而且的话呢，在我看来应该讲在目前的儿童领域它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品牌传播方式，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品牌打造的方式。我觉得用文化先行的话可能非常适合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口味。
确实是，如果是真的完整策划出来的话，那是非常厉害的。
对，是的，
这个有点像当年的迪士尼，包括国内的就是那个喜羊羊灰太狼，因为他们最开始就是个动画片火了之后它衍生出来的一些别的产品。
对，
但是我相信他们最开始也没有想这么多，要拍电影啊，又要做别的事儿啊，所以这个麦西西可能真的代表了未来可能是一个方向啊。
对，
就是做这种品牌。
对，它未来会演化成什么样的话可能大家都还不知道，但是呢你能看到它这样的一个异军突起，这样的一个新颖的模式这样诞生出来的话，我觉得它在市场上肯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两个小孩真的不容易，吃饭睡觉都被你控制，一个小喷嚏翻天覆地，全家动员都来伺候你。
当个小孩真的不容易，学完钢琴又学 ABC， 没完没了大人唠叨你。
麦西西这个歌啊，它的词作者我听说不是行内的人写的，是这样吗？
准确的说的话，其实麦西西的这个音乐包括歌词都是由非常专业的音乐人来打造出来的，但他整个的创意是由品牌公司的创始人他来提供的。因为麦西西除了是一首朗朗上口的这种很好听的像儿歌一样的一首歌以外，它其实是一个话题，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当个小孩不容易，因为宝贝麦西西的歌词就是这样的，会引起非常多的一些讨论，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说为什么当孩子会不容易，当小孩不容易呢？但是呢过程中的话呢，其实大家就会更有兴趣去了解这首歌。
对，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说的挺对的，因为往往打动人心的东西
啊，
它讲的都是就大家的真实感受嘛。
对啊，是的，而且这首歌因为非常有趣嘛，它是一个孩子的形象出现的，虽然是一个卡通形象，是一个很讨孩子喜欢的那个小麦子，所以当时我们在做产品创意开发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哎，麦西西听起来很像是哆来咪发嗦拉西里面那个西，所以我们还帮他衍生出来了整个一个家族，所以就变成了是一个音乐世家，哆来咪发嗦拉西，麦多多是爷爷，麦瑞瑞是奶奶，然后麦发发是爸爸，然后还有哥哥姐姐，最后最小的这个孩子是麦西西，也符合现在的二胎观念嘛，所以整个的话呢，会让这个品牌更加生动。包括我们在创造图库的时候，因为我们做产品开发嘛，我们在创造图库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设计师，我们脑洞比较开，我们还为他开发了一系列的一些形象，甚至是麦西西的小伙伴好朋友，麦西西是一个小麦子嘛 ，Wheat Baby 是个小麦子，所以我们还为他开发他的好朋友是一个玉米，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是一个绿豆，都是五谷杂粮，我们说，然后玉米呢出去玩的时候呢碰了很热的天气回来就变成了爆米花，然后绿豆呢不小心掉进了一条小沟里面就变成了绿豆汤，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生动有趣的，可以给孩子产生共鸣，让孩子会觉得很好玩的一些这样的创作的点。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他的这个品牌有他这样的一首歌，一些这样的文化先行的话，可能后面我们也不会延伸到这么多的一些产品的概念上去。 很有趣。
听起来这是一个工业化的制造过程，但是本身产出的那个产品是很好的。
对的，
很有意思。
对的，所以它虽然是被精心策划、精心的打造，但是它最后呈现出来那个结果是非常有这个时代的特征的，
嗯，
也会非常的受年轻消费者喜爱的。
嗯，这个据您所知，因为我知道您是代言人，并不是这个设计这一套东西出来的。
是是。
这个全程做下来多长时间大概？
因为就像您说的，我不是品牌拥有者，所以我印象中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吧。
一年的时间。
从讨论这首歌怎么做，包括讨论这个整个的麦西西的定位，因为它定位是在是一个儿童文化品牌，而非是一个童装品牌。它其实是一个动漫形象，更像一个 IP 的角色，
嗯，
会非常有这个时代的烙印。整个的策划的话，应该历时是有一年的时间。
嗯，对，它是一个 IP
精心准备的。
对，
对，
和现在很多像我们这种做自媒体的，其实道理
是
一样
的。是的，就更多的内容作为支持。
嗯，这也可以参考，也可以学习的。
嗯，是的。
给我们的喜见轻客啊，做一个小小的广告。我们在昨天呢推出了喜见轻客。之后呢，我看到群里边有朋友在问啊，这个喜见轻客是啥意思？简单的说呢，叫做喜闻乐见啊，轻松学习的培训课程。这个喜见轻客呢，在喜马拉雅我们这个频道下边啊，大家就会看得到。在第一节喜见轻客中呢，我们会向大家介绍12个面试里边会用到的技巧和方法啊，这个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开发出来的，也希望呢能够帮助到那些有需求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喜见轻客啊。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拜拜。
本节目由执剑团队诚意制作，团队打造的执剑 Hotline 也可以通过人纳公众号一键进入，已经有超过2000名的小伙伴加入，在这里让真实的职场人解决你真实的职场难题。